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今天呢，大家安排这个课题啊，实身题啊。好，首先呢，在我们要看看这个课题在我们佛教里啊，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们看看呢，经典里面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看，在佛入灭以前呢，最后佛陀也在我们的这唱过《马巴拉尼巴那苏达达波涅盘经》。好，那我们看看呢，《达波涅盘经》它是很长的一部经呢，我们是择录它其中一段来看看呢，佛陀是怎么讲四圣谛的。扎杜囊比卡维阿里亚萨迦囊阿努阿那努波达阿帕提维达埃瓦米当迪伽玛达囊。Sandavitang sangras sangsaritang mamanjewa tumhakancha。 OK， 看他中文意思。主比丘，因为对四圣谛的不了知不通达，我以你们长久以来流转于生死轮回啊，那是哪个四圣谛？那这些苦集灭道，这个等一下在转法轮经的时候我们再看下去的内容。结果佛陀一直重复说对苦圣谛不通达，结果轮转对集圣谛不通达，轮转对灭圣谛不通达，轮转的道圣谛，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到下面呢这一段 2.3 的时候，佛陀还是在强调，Jatunang Arya Sajanang Yathabutang Adas Adasana Sangsitang Digamadanang Tasu Tasveva Jatisu， 由于不如实知见四圣谛，生而再生，流转长途轮回。所以这个跟上面的意思是一样了，就是说因为不了知四圣谛呢，所以轮回。所以呢，这个就是开始在这个大波涅盘经和佛入灭之前的那一部经，佛陀强调的。其实不只是在这里了，在别处很多时候佛陀也有讲这个四念处的这个非常重大的那个重要性。好，然后这部经四圣谛呢，在转法轮经佛陀的第一部经，你们放初转法轮了，但是我们南传佛教呢，我们没有说中转后转，那个是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才有的。我们南传呢，转法轮第一次转了过后，接下来延续，当然一辈子佛陀都在转法轮，但是转法轮经初转，其实你要讲初转也可以啊，但是呢就是原经叫做转法轮经。所以这个是佛陀证悟过后讲的第一部经了。好，看到我怎么开始的。当时呢佛陀是对着无比丘，他来到这个鹿野列呢，对着无比丘说讲这个经啊。看来开始怎么开始的。那个一时师尊住在波罗奈仙人对处，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讲进这个要点。我们看那个巴利文呢，看得到吗？放大那巴利文给大家看。对咩比卡维，这个我们看巴利文。对咩比卡维安达巴巴吉德纳纳塞维达巴卡达咩对。我们看那个中文什么意思？诸比丘，有两种极端行为是出家人所不应当从事的。OK， 是哪两种呢？我们看呢，是哪两种呢？ Yo jayang kamisu kama sukhali kanu yogo hino gammo putujani ko anaryo anata sanghito. Yo jayang attakilamata nu yogo dukko anaryo anata sanghito. Ete ko bikawe ubo ante anupagama majjima patipada je chongtao. Tathagateena abhisambuddha chakku karani jnana karani upasamaya abhinyaya sambodaya nimbanaya sangvattati. 好，看了中文意思。一种是哪两种呢？一种是沉迷感官享乐，这是低下的、粗俗的、凡夫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另一种呢，是自我折磨的苦行，这是痛苦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借着避免这两种极端，如来自己觉悟中道，此中道引生彻见，引生智，通向极境，正知、正觉、涅槃。好，这里关键就是避开两种极端，一种是 Gamesu Gamasukalika Nuyogo， 这个是感官娱乐享受，另一种呢是 Attakilamata Nuyogo， 这是呢苦行折磨自己。这两种呢我们要避开，避开呢要走中道，中道Majima Patipada， 中道。中道是什么意思呢？常常我们看到人家误解中道，接下来佛陀就讲，我们就看了，看中文就好。诸比丘，那个如来自己觉悟引生彻见引生智，通向极境正智正觉涅槃的中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具备八支的圣道机，就是八一般上他们叫八正道，八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诸比丘，这就是引生彻见、引生智，通向极尽正智、正觉、涅槃的中道。好，然后呢，那个我们就不看巴利文，我们看那个相关的，我们就有些地方我们就会看巴利文呢、我们看。Idango panabikawe dukang arya sacang jati pi duka jara pi duka biadi pi duko marnam pi dukang apiehi sampayogo duko piehi vipayogo duko yampicang na labati tampi dukang sangkitena pancupadana kanda duka。 好，我们看看中文的意思。诸比丘，这是苦圣地，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也是苦，简单的说无取运是苦。好，生很多人不觉得生是苦了，因为都忘记了啦，但是我们看孩子生下来其实脱离母胎，那个过程就哭，一下来就哭的，那是苦的。然后呢，其实在胎里都是苦的。其实我们佛教来讲呢，生呢从入胎就已经是生了啦，那个是他投生了，只是诞生下来，这整个过程都是苦的，老是苦，病是苦，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啦，死是苦，大家也都懂，怨憎会是苦，跟我不喜欢的在一起，机会相会，跟所怨恨的、所讨厌的相会、集合，那是苦的。爱别离是苦，跟我自己所爱的、分开，这是苦的。求不得苦，要也要不到，是苦。这个呢大家也应该很容易明白了、等一下这种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是这个明天会讲的更详细了、讲会讲到三种苦，这种是属于苦苦。但是你看后面那个是关键了，巴利文 Sankitena 简单说 Panchupadana Kanda Dukha Panchupadana Kanda、这个呢五种只取的运是苦，那、简单讲是舍取运、受取运、想取运、行取运、是取运、舍受想行识、一般有什么叫五运，那但是呢因为只要还没有断除执取 阿罗汉以下的的人呢，我们都叫做五取运。阿罗汉呢就没有直取了，他就是五运。但有时候简称五运呢，但我们有时候会说五取运。好，接下来佛陀又讲第二个圣地，伊当科班那比卡耶卢卡阿萨摩达阿里亚萨将亚扬丹那波诺巴维卡南迪拉嘎萨哈格塔塔特拉塔特拉比南迪尼塞亚提朗Kamma tanha, bhava tanha, vibhava tanha. OK, 好，这是什么呢？诸比丘，这是苦集圣地，它是造成再投生啊，是这个苦集，苦集也叫做苦因，是苦的集合条件，那集合条件就是因了，但是集是一个比较精准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所以集什么来呀？苦集，卢卡什么来呀？它是苦让苦集合起来的那个条件那就是苦集，也就是我们有时简称苦因它是造成再投生，因为有这个苦集呢，它是造成再投生乐欲聚追求这个娱乐的之类的，事求追取哀乐的贪爱然后呢这时呢这个呢是什么是苦因呢？苦集呢，苦集其实呢有几个层次来讲解的这个是这一部经里面呢佛陀用这个层次讲解其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苦因。好，那在这部经里佛陀是简单的讲解，简单的讲就是欲爱、有爱跟非有爱。那我们再看第三个，一当苦本来比卡为卢卡尼罗当阿里亚萨将有达萨耶瓦坦哈耶阿塞萨维拉格尼罗多加格帕提尼萨格穆提阿那拉哟，坦哈耶阿塞萨维拉格尼罗多。好，诸比丘，这是苦灭圣地，即是此贪爱的熄灭无余，舍弃潜离解脱无着。贪爱的熄灭无余。那是有什么意思呢？但这个灭就只是这个吗？其实呢，灭生地有我们有三个层面去认识的，三个层面去认识，但是这个贪爱的熄灭无余，这是大家都比较简单的能够理解的。但是当贪爱熄灭无余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它跟其他的那个灭的成果是分不开的。好，我们看，伊当科班那比卡维卢卡尼罗达伽米尼帕提帕达阿里亚萨将，哎哟哎呀梅哇，阿里哟阿汤吉科玛戈，阿里哟阿汤吉科玛戈，它是这个有八字阿汤吉科和八个有八个成分，阿里哟和圣，玛戈和道，有八个成分的圣道，谁阿提党就是。萨玛迪迪正见，萨玛桑嘎波正思维，萨玛瓦加正语，萨玛嘎曼达正业，萨玛吉沃，萨玛吉瓦呢？这是文法。萨玛吉瓦是这个正命，萨玛瓦亚木正精进，萨玛萨迪正念，萨玛萨玛利正定。好，这八种。诸比丘，这是导致苦灭的道圣地，那就是具备八支的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这里涵盖会戒定慧，正语、正业、正明，这是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正见、正思维，这个思会学。所以呢，这里就涵盖了三个戒学，三个。定学和两个会学。好，我接下来佛陀又深一层的讲解四圣地了。诸比丘，关于此是苦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这是当他知道这个苦圣地， 佛陀修行，他认出那个是苦圣地的时候呢，他的心是升起眼，这个是一种智慧，是都是一样，不同的名词来表达智慧。佛陀其实要讲的就是智慧，但是呢，用不同的名字眼来强调，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当然，内心智慧升起的时候，内心也就光明起来了。好，这是一体的了，这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体的。以后大家如果走实修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这是一体的。好，诸比丘，关于此苦圣地，应当被彻知，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圣地已经被彻知，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我简单看一下那个巴黎一下，一个是一当卢康阿里亚萨将，是阿里亚萨将，接下来是卢康阿里亚萨将巴里涅扬迪梅，就是因。一个是这是苦圣地，一个是应当被彻知苦圣地，应当巴里涅扬地，巴里涅扬啊。接下来卢卡阿里亚萨迦巴里涅旦这个是已经被彻知，这是过去式的。一个是应该我们怎么对待它，应该怎么样一个是已当然佛他证悟了，他确定了看透了这个苦圣地，这是已经了，这就是已经被彻知了。好，这是一点。注意啊，那个应当被彻知，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要点，要记得在心里。不然我们就对这个苦圣地不了解，它的作用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的。然后呢，卢卡什么的样呢，苦集圣地，卢卡什么的阿里亚萨将，阿里亚萨将，这个苦集圣地，苦这是苦集圣地，卢卡什么的阿里亚萨将巴哈达班地面，这个苦集圣地应当被断除，等一下后面我们再看，应当被断除，好，然后呢，这最后卢卡。卢卡什么的呀？阿里亚萨将巴希南地灭，已经被断除。这是佛陀，讲他自己了，以这个来，他是以他的证悟，的经验呢，来教导那个无比丘的，这是苦集圣地，诸比丘，关于此是苦集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集圣地，应当被断除。这个圣地这里是指那个苦圣地，这里的圣地呢是一种现象，真相，真理真相，它不是道理，它是那个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苦因，苦因。苦因它是一种真相，苦是一种真相，苦因是一种真相。苦的真相是什么？应当怎样？应当被彻知。为什么要彻知呢？因为彻知你看它多好，它就会升起智慧升起了。应当被断除。苦因为什么要断除但很显然呢，苦因不断除，这苦就来了吧，对不对？这是一种因果关系，我们这个苦跟苦因它是一种因果关系。只要有苦因就必然有苦，所以呢这两者都很重要，这两者就是没有看清，人们就会一直会造苦因造受苦果，所以这是其实呢别小看它是非常重大的。为什么苦跟苦因是这么重要？很多人以为我们佛教是悲观讲苦，其实呢我们讲苦跟苦因不是悲观的，是正面的积极的面对它的，面对有大好处。你看透那个苦，也看到那个苦因，能够断除苦因，它是有非常大的利益的。就凭我们这里看到佛陀讲的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你就已经知道它非同小可， 看到苦跟苦因非同小可，它的作用它的力量。所以没有佛陀没有要我们苦的，也没有要我们消极，也没有要我们悲观，它是让我们一开始就带我们走进了一种如实的态度了，看到吗？一开始生命是怎么样，他就直接带我们当时是带领无比丘直接带他走入一种如实看现象看真相啊，这个阶段了。所以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圣地。第三个圣地，卢卡尼罗当一当卢卡尼罗当阿里亚萨赞地梅比卡维普贝阿纳努斯提索达梅苏加工乌达巴里娘能乌达巴里班娘乌达巴里比加乌达巴里阿罗库乌达巴里。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卢卡尼罗当阿里亚萨赞萨奇卡达班。然后接下来卢卡尼罗当阿里亚萨赞萨奇卡达。好，所以呢这是讲到这个灭圣地了。诸比丘，关于此事苦灭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灭圣地，应当被证悟。那你看，不同的圣地，我们的对待方式是不同的。这个应当被证悟，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灭圣地已经被证悟，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这个灭圣地其实它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它应当被证悟？因为它是好的，很棒的。前面两个是苦嘛，苦跟苦因嘛，苦跟苦因都是阴暗的、负面的、不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对待它，我们不能逃避它，我们要知道它。一个是要撤之，一个要断除啊。但是第三个是好东西，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理想，是让我们摆脱第一个、第二个的。所以呢，它应当被证悟。你证悟了，你看到一扇门，看到这个出路，就是到了彼岸啊，看到有一个这边火大火烧着来了，大火烧着来了，风险呢，现在森林大火烧着来了啊，这个呢证悟呢，这个灭圣地，这个就是彼岸了。一般人家讲彼岸就是指这个了，彼岸就是你可以摆脱这些苦了，有一个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人们如果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就会有些人说，反正不要去幻想，我们活在当下，活在这个娑婆世界就好了，学习怎么在这个娑婆世界活得好一点啊。当然这个也没有说什么不对，但是它毕竟不究竟。这娑婆世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呢我们接下来在讲苦圣地的时候也会给大家一点介绍，到底我们佛教的世界观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观。因为如果你没有一点了解这个世界观，当你在人间的时候活得好一点的时候呢，可能就放逸了，可能觉得我也很满意啊，我做人也很好啊，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但是因为对世界观不认识，你只有当你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观，我们这个生命与众生在佛教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你不了解，你就对这个苦的认识是不透彻的，对风险的评估是不准确的，是有欠缺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会以为啊，这里现有的什么好就抓住它就好了，就死抓。人们之所以会死抓，因为看不到其实有真正可靠更好的快乐和安稳。那么这个是灭圣地带给我们的苦灭，其实就是快乐。但是为什么佛陀不讲快乐，不讲的阳光一点，讲的积极一点呢？因为这个快乐呢不是这么好描述。再怎么讲，人们只是凭自己的感官能够想象的起坐。而且再想来讲呢，这个是想不透的。这个涅槃啊，这个五蕴熄灭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么好想，越想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掉进一种错觉，很多问题。不容易理解，所以佛陀用另一种方法来讲的。所以佛陀用的手法呢，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苦熄灭。很好啊，苦熄灭一定是好事， 大家可以理解。告诉你涅槃多好多好，这个有些人会讲，哎呀，这个东西太遥远了，对不对？但是讲苦熄灭，每个人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苦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苦熄灭，是多么重要的事，每个人都会想。所以呢，整个佛陀的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讲应当被证悟，其实就是一些其实是好东西，有好的东西，这是好，倒也不叫东西，但是是好的。好，然后呢，你看啊，佛陀讲了苦跟苦因，接下来他讲的是那个希望，但是讲希望给人家空希望没有用的，要讲方法，这个就是方法了。Idang duka niroda gamini patipada arya sacandime bikawe pube ananusdesa dammesu cakung udapari nyanang udapari panya udapari wijja udapari aloko udapari. 接下来duka niroda gamini patipada arya sacang bawe taban, 怎么对待他？应当要修行。接下来duka niroda gamini patipada arya sacang bawe tan。如果尼罗达是灭，伽弥尼朝往那个巴提巴达这里是那个道那个方法。好，我看看中文意思。诸比丘，观你此事导致苦灭的道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观你此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应当被修行。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观你此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已经被修行。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好。到现在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个四圣地的三种方式对待方式，一个是知道它，一个是知道它应该怎么对待它，一个是要完成怎么对待它，明白吗？所以这三个方式乘以这个四圣地就三四十二了。等一下我们后面就看到了，这十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非常重要。知道是一回事，知道应该怎么对待它，这是另一回事，这是另一种智慧。然后呢，完成怎么对待它，这个就是成功了，把工作做完了，这个本身。所以苦生地是我们要看透此知，没有看透只有更苦，苦个不明不白，苦个糊里糊涂，一定要看透到底苦是怎么一回事。众生就是因为不了解苦，才会苦个不明不白。你了解苦，看得透彻，其实我们的心就不苦了，就可以摆脱了，一步一步摆脱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苦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能够知道，而且要看透，然后呢，要断除。然后呢，你要知道那个灭是苦的熄灭，你应该怎么对待它。当然它的方法呢，先讲了那个我们动了目标，我们再讲那个方法。同样的，你看啊，你去解决什么问题也是一样的，你要先看清楚那个问题在哪，什么是你的问题。如果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没办法解决问题了，对不对？有些人他对自己的生命到底问题他不知道，苦个不明不白，但是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就苦，这样子就很难解。大家先认清楚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然后找出它的原因啊，那是这个就是对那个问题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了。但是了解还不够啊，如果你看不到希望，就像佛陀呢，佛陀知道他看到老人、病人、死人，对吧？他并没有说这到处去跟大家讲法，没有啊，也没有去怎么度什么众生，因为你只是知道问题嘛，你还问题的原因还没搞懂，到底那个希望在哪里，你还没有自己没有体证，你怎么带希望给别人，对不对？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是佛教不是只讲苦根基的，只讲苦根基，只讲苦根苦因，你变成 problem made 啊，你只是一个一直在问题里面打转，你走不出来的。但是佛陀不是这样子的，佛陀还他确定他跟你讲苦跟苦因的时候呢，他已经确定他能够引导你朝往那个希望，给你一个希望，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理想。那当然给理想，美美的理想没用啊，他如果没有方法达到，他已经确定他找到了这个灭根道过后，他才教法的。所以呢，道是朝往怎么去提升啊、这个方法，这个过后我们会讲的更多，这个这一套的方法，我们怎么活用在生活中，然后呢，怎么活用在根本上的解决问题跟短暂的解决问题，都会用上去的。好，我们看后面佛陀怎么说了，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Yava kivanchame bhikkave ime su chatu su arya sacche su evang ti parivattang dvada sakarang yattha bhutang jnana dasanang，
注意这个词标起来的
yattha bhutang jnana dasanang，
这个概念在佛教佛经里面呢到处都是，往后的经里种种的经都有的，不同的方式表达都是这个概念。
那随苏当阿呼吸Neva Dawahang Bikawe Sadeva Keloke Samarake Sabramake Sasamana Brahmaniya Pajaya Sadeva Manusaya Anuttarang Sama Sambodhi Abhisambuddhoti Pachanya Singh。 诸比丘，只要我对四圣地的这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自见还不十分清净时，我就还不像拥有诸天魔以梵天、诸沙门以婆罗门、诸天以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
无上圆满自觉就成佛了。
他说如果他对这个四圣地的三转知道啊，刚才讲的知道他是什么，应该怎么对待他，完成怎么对待他，这叫三转。所以三四十二就变成十二个层面了。对这十二层面的如实自见啊，就是压他不当压那达三浪，
关键这是非常关键的。往后以后你学佛一路上都离不开这个的，
一路上说学佛修行你离不开这个，你离开这个了，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吸收了。
因为佛陀引导众生离苦的这个最大的方法就是如实自见，
所有的修行都是围绕着累积加强如实自见的能力而有的。所有的修行，八正道啊，戒定慧啊，涵盖了戒定慧，
三十七道品啊，释波罗蜜的修行，所有都是为了这个的。不管你是走哪一条路，阿罗汉道啊，毗湿佛道，成佛的，都离不开。你没有离了这个如实之见，那就是失去了你的方法了。
有些人不，如果是不懂这个东西，那基本上呢，你基本上呢，就这条路上就非常艰苦了，只能说是结缘结缘而已。如果真的是要走向解脱，三种解脱道其中一种，成佛也是解脱道，成辟支佛也是解脱，成阿罗汉也是解脱道。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如实之见，那基本上呢，修行是谈不上修行的。
所以记得这一点，你说八万四千法门也好，都离不开如实之见，离了如实之见，那没有一个法门是对的。所以这条记得这一点。当然也有很多人误解了八万四千法门，不了解。其实八万四千法门也离不开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也离不，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处境里面。那八万四千，很多人误解了八万四千呢？八万四千呢？阿毗达摩里面占了多少万？经里面占了多少？这个是一般人的理解就不一样。好，这个我们暂时今天不是主题，不是讲那个了，那顺道提到一点而已。所以如实之见，
如果这个如实之见还不十分清净，
就是说还不圆满、不透彻、不清净的时候，还有瑕疵。这时候呢，佛陀就不会说他成佛。当然他说他讲不像诸天所有的天神魔
当然魔王很厉害的啊，佛陀可以对着魔也好翻帖，这都是大力的众生，有大力量的众生，有大智慧的诸沙门跟诸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就是这些都有能力理解，都有能力，都可以挑战的，他强的众生，他可以。你不是佛都成佛，不是像蚂蚁宣称的，不是的。你就跟蚂蚁讲，他就觉得你这一定是佛了，你很厉害了，对吧？你跟那些小小的众生，跟小狗狗讲，他一直觉得哦，你一定是很厉害的，你好像全知，对不对？那个不叫做全真正的本领。佛陀讲他真的成佛是向着宇宙间一切强大的生命可以宣称，这个就是真正的真才，真正的成就。那如果他没对这个四圣地的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自见还没有十分清净，他是不会宣称他成佛，不会宣称他成佛。那我们再看佛陀再强调，亚多杰库米比卡维伊米苏加杜苏阿里亚萨杰苏埃王帝巴瓦当罗达萨卡朗亚塔布当娘的达萨朗苏伊苏达阿霍西阿达昂比卡维萨德瓦基罗基萨马拉基萨布拉玛基萨萨曼的布拉玛尼亚帕加亚萨德瓦曼努萨亚努达朗萨马萨布迪阿比萨布多提帕加尼亚辛。然而诸比丘，一旦我对四圣地的这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完全清净，那时我就像拥有诸天摩以梵天诸沙门以婆罗门诸天以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就是他确保他对四圣地的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就是说对这个四圣地的三转十二层面的对待方式是要如实自见，就是没有想象的空间啊，它不是推理，不是思考。你知道我们的佛教智慧有三种嘛，对不对？你们应该听过闻慧苏达玛雅班雅，闻所成慧，听闻的，像大家现在在听闻的时候是吸收闻所成慧苏达玛雅班雅。当你回去思考，诶，我怎么用啊，怎么理解它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从那里就转成金达玛雅班雅，思索成慧。但是呢四圣地的要证悟要成佛，成佛一定逃不开，一定要证悟四圣地。所以这是成佛之道，证悟之道，解脱之道。那这个四圣地三转十二层面靠闻所成慧是不可以证悟的。但是重要。重要，靠思索成慧很重要，但也不可以证悟的。你是再怎么去想这个四圣地，你是不会证悟的。只有对他的如实自见，这个就是禅所成慧。对这个四圣地的他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自见的禅所成慧，就是看到的智慧。不是想出来的，不是逻辑思考，不是合理不合理，是是不是，你看到是不是，那不是想出来的。就像轮回，单单一个简单的轮回跟因果，你想也不能的，你只能够如实自见。所以这个如实自见，所以证悟之道其实就是如实自见。如实自见这个时候呢，然后他才会证悟。所以非常，你看哪一部经都好，都是如实的，没有不如实的，都是要看到的，没有讲不看到的。所以记得这一点，那你往后你看所有的佛经离不开这个，离开这个。所以你要判断到底这个法门对不对，到底是结缘而已还是实际能够让你证悟的，那你就看他有这个如实之见能不能达到这个层面，能不能对有四圣地的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他离不开啊。所谓的什么叫证悟，什么叫证悟，证悟一定是要看透苦问题，看到问题的原因，看到希望，看到朝往希望的方法。这个四圣地有不同层面的，作为一个方法它是修行的，它是修行的方法，但是作为成果它也是修行的成果。这个很特别，就像我们是用心去修行，但是修得好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心也会达到修行的成果，对不对？禅定的心， 明亮的心，智慧的心，我们是用心修心，所以它是工具，也是成果，也是它，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这个往后我们会讲的更多了。哦，好，那结果呢？对这个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完全清净过后，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看佛陀怎么讲呢？娘娘家巴那美达萨南乌达巴蒂阿库巴美维穆蒂阿亚曼蒂玛加蒂纳蒂达尼普纳巴乌蒂伊朗欧杰巴高阿塔玛纳班杰瓦吉亚比库巴高托巴西达阿比南顿蒂。好，自见在我的心中升起，我了知，这个了知也是如实之见，不是想象的，这个叫了知，我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我的最后一生，我将不再有未来的投生。所以这是佛的真实语，佛是真语者，佛是不撒谎的，这个叫解脱。所以成佛是解脱之道，成了佛就不再投生的。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如果真的佛他能够有一天回来道家慈航，这是有人的想象，那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辛苦在那里猜测出来，教我们一下印证一下回来就好了嘛，有这么难吗？对不对？佛是大慈大悲的，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不回来了，这才是如实的答案。过去这不是很多佛吧，过去这么多佛，对不对？为什么不回来？回来一下就好了嘛，不用这么辛苦，不用我们折腾那么辛苦，大家都有信心，很容易。问题是成佛就不回来了，他入灭就不再回来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如实的讲法。当然我们喜欢美丽的想象。我们喜欢美丽的想象，但是美丽的想象经不起现实的验证和考验。真实的情形是，佛这里的这个转法轮已经告诉我们的，我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不会再变了，这是我的最后一生，不会再有未来的投生。佛陀宣称他的成佛的效果就是解脱，很清楚的，原始经典讲得很清楚，从来都没有模糊，也没有那种没有那种不符合真相的情况，他是不会的。所以它不是方便法门，这是真实的，不是方便法门。当然大家就欢喜了。这个时候。那我们再看下去。Imasmin ca panavya karnasmin banyamani ayasmatu kundanyasa virajang vidamala dhamma cakung udapari yang kinci samudaya dhammang sabbangtang niroda dhammanti。好，当此开示正被宣说之时，乔成如尊者，应该是读乔吧，滚丹亚了，滚丹亚尊者心中升起清净无染的法眼，他见到一切有升起本质之法必定有灭，所有会升起的就会有灭。对比什么？对比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其实真悟，这是他当我们在经里看到这样的描述，也就是表示你要理解，他就是说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圣者，初果圣者。我们知道真悟的有四个阶段，佛真悟也是经过这四个阶段，佛真悟也是经过这个须陀含圣道圣果，斯陀含圣道圣果，阿那含圣道圣果，阿罗汉圣道圣果，他也是成为须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佛陀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是佛陀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他的阿罗汉道智就是证悟的那一刹那，那一个证悟的心伴随着一切知识萨巴尊达尼亚那，这个是一般的其他的阿罗汉和辟支佛所不具备的，但是他们共同的一定都要经过须陀含圣道圣果道，四个道证悟的心，道心，虚陀含、斯陀含、阿那含、 阿罗汉。这四个过程，不管是辟支佛证悟、佛陀证悟，全都是经过，所有的人证悟都要经过这四个关，都要经过这四个关。所以第一个关就是这个了。所以当我们一看这样的描述，证悟清净无染的法眼，清净无染的法眼，它的这法眼取的目标是它涅槃，它对比之下它就知道了，一切升起本质之法必定有灭，只有不升起的法才不灭，涅槃是不生不灭的，这是一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正式的完成了转法轮了，不然它就是理论，佛陀只是讲理论，当时有第一个人，因为吸收了这个法而证悟，体证涅槃，体证四圣谛，体证四圣谛，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这个法轮就转了。为什么转了？因为这个是转，是不可动倒退的。因为证悟是一个人，他一证悟，证悟成为圣者，这是抢不走。任何什么力量你可以把他杀掉，但是你就是抢不走他这个证悟。证悟是不，他不会倒退，不退转的成就。好，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不看巴利了，这个很简单，我们当时看了可以充满很多信心的。当世尊如此转法轮之时，地神发出叫唤，世尊在波罗奈仙人对处的鹿野苑转无上法轮，法轮的转动不是任何沙门婆罗门神魔梵天或世间的任何人所能阻止的。地面的神明他们就开始发出叫唤了。听到地神的叫唤时，四大王天，一般我们讲的四大天王是指那个天王，这个四大有四大天王的那个天叫做四大王天。四大王天不只是四大天王，他管的是四大天王，还有其他的神，所有的众神也发出叫唤。世尊在波罗奈仙人对处的鹿野苑呢，这个是重复了，因为这个是也是给他们容易记诵，准确来讲那个字眼不一定是一模一样，对不对？他指的是这样的，所以在经文里面他是讲都是这样的传达到上面去。鹿野苑转无上法轮，这法转不是任何沙门婆罗门天神魔梵天或世间的任何人所能阻止的，就是说这些大力的众生都没有办法阻止了，因为已经转了，证悟就证悟了，怎么阻止？接下来就传了，听到四大王天众生的叫唤时，三十三天的众生，那就传到去夜魔天，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知道几个天界，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夜魔天，都率天接下来就是再上去的花乐天，塔花自在天，这是六个欲界天。这个六个欲界天是有性别的，有男的天神，有女的天神，享受娱乐的欲界天。再上呢就不是了，梵众天，就是 Brahma 梵天神，那个是禅定的境界才有的，那个天呢是没有男神女神的，全部是没有性别的我们一个人之所以是男人，是因为有男根色，男的性根色，女人是女人的性根色，有这个当然有一些是混乱的，我们就没有特别去研究了，那就不说了。好，那么呢就是有这个天上也有的，这个欲界天天神也有的再上是梵天神，所以他就传上去了，发出叫唤，梵天神也发出叫唤，这个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这一直这样消息就传了，就往上传，一直往上传上去。就在那个刹那，那个当下，那个瞬间，叫唤之声上传至梵天界，一万个世界许一再的动摇、震动、颤动这个是不伤人的颤动了不是那种地震伤人的那种，因为那种力量很强啊，很震撼这么多众生都在震撼的时候，那个整个世界是很震撼，终于这个法轮在转了这是很大很大的事，是这个宇宙间这个世界大的大事，全部众生都震撼。并且有广大无边超越诸神威 诸天威神的属圣光明现起啊，这个法轮一转呢，这是一个自然界的一种力量啊，整个在这个很大的光明就现起了。当时世尊说出这句有感而发的话，乔成儒确实已经明白了。乔成儒确实已经明白了，这就是乔成儒尊者得到其名号，明白的乔成儒之由来。安亚西滚丹哟，他们的名字，安亚西，佛陀讲，他终于明白了。其实这个转法轮经啊，这个是精华。其实在注疏里面有讲转法轮经，其实是连续讲了几天。佛陀会讲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修法来的。怎么修怎么用，这样子。也还有一些不明白的还在讲解。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跟五比丘乔成儒已经明白了，然后过了他就去托钵，去辛苦拿多一点饭拿回来给大家吃，大家分吃。佛陀继续的教法。然后过后又有另外一位五比丘又证悟了，这是两个人去托钵。这样子的。还没有的就继续的去上课，然后拿回来大家一起分享那个食物。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一定是很棒的。对啊。所以呢，就是其实呢，那个守望相助的那种精神呢，注释里有记载啊，这个讲法轮的那个背景也有讲到，因为其他东西啊，佛陀不是这样子一讲的，也要解释的嘛，所以呢，我们过后也会针对这个四圣谛做深一层的解释，当时明白的乔成儒尊者以见法、以正法、以知法、以洞悉法，这是不同的强调了表达方式了，以超越疑惑。那个时候还没有疑惑了，看到就不会疑惑，这是禅所成慧，看到的智慧他是不会疑惑的。人家跟你说，假使有一个盲人，你跟他讲太阳月亮，他可能还会想来想去这样迷惑，但是假使说有一点他因为某种因素，他手术也好什么也好，他终于看到了，那他就没有迷惑了，对吧？这个是打破疑惑的力量，去除不确定，以达到圆满的信心。什么叫圆满的信心？这种信心呢，不是不需要鼓动的，不需要洗脑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信仰的信心，是知道的信心。对不对？真的人家拿刀指着你的脖子跟你说天上没有太阳，你都不可能，对啊。你可能为了活命，有些人可能守不住阵雨，但是你也不会不会说这个东西不再相信，对吧？因为这种叫做圆满的信心，不退转的信心叫做圆满的信心。在导师的教法里，也不需要再依靠他人，很厉害啊！当一旦他成为初果圣者，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在七世以内，他就一定会成阿罗汉。他那个朝往更高的修行的那个 program， 那个他已经不退转了，一直自己会往那边走了。他自己也懂得怎么修了，这个戒定慧懂得怎么修了，因为他已经习证四圣谛，现在只是圆满这个四圣谛的深一层的提证，这样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力量就会这样子朝往那边走了。好，不再依赖别人，这是多殊胜的一个成就，在法上独立了。他向世尊说：“尊者，请让我在世尊面前出家，请让我受具足戒。”世尊说：“善来，比丘，法以善说，当修梵行，以便完成灭苦。”这就是该尊者所受的具足戒。最早时的那些有波罗蜜的弟子，他们成为这个比丘，是佛陀讲：“来吧，那看来那个巴利文呢 ，ahi bhikkhu 啊，来吧，这个呢，这个从怎样能够成为 ahi bhikkhu 呢？这个就是过去要有供养过袈裟给僧团的。”有这个功德的人呢，佛陀才会，不然的话才会佛陀叫你去找袈裟。你没有那个功德，他没办法，佛陀没办法让你的袈裟变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有过去有供过袈裟，佛陀在 A, B, G, 就会叫你来吧，招一下手或者什么来吧，比丘，上来比丘。这个时候呢，你已经马上袈裟布啊全部就具备。变出来的，这是变出来的。这是很清楚记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功德，佛陀也没办法能把你变一个变给你。如果是变用神通变出来的东西，最多维持七天，七天后除非他一直决意，
如果没有的话，气体会突然间加沙不见了，没有了，对不对？加湿是这样子讲，这是一个好神通，神通它能够维持，它变出来的东西它有一个期限，它不能够不是永远。但是如果是这个不同，这是它的功德，这个比丘他自己的功德，佛陀有这种能力的，他可以。那个人如果他的功德有的话，他就会有。比如说那个以前一个叫苏巴的比丘尼，他因为人家要强暴他了吧，他讲你要喜欢我，你喜欢我什么？他讲我喜欢你的眼睛，好，眼睛就给你，一挖这眼睛就给他。那个一看到血淋淋的眼睛，我马上就不敢了，什么欲望的心完全消灭他完。然后来这个比丘尼来到佛陀面前，佛陀一看，怎么样？祝福他一下，他的眼睛马上恢复，因为他并没有。他是一个有漂亮眼睛的一个，他有这样的功德的，他并不是一个要瞎眼的，他的功德是要本来就具备有漂亮的眼睛的。那么他只是因为慈悲对方，不要给对方有照下，他是阿罗汉嘛，不要有人家这种这个侮辱一个阿罗汉的这个业，这个下很大的地狱的，所以呢很严重的，所以他的慈悲心嘛，好，你要眼睛我就给你眼睛，你讲我眼睛美不是给你咯，先挖出来就很恐怖了，你知道吗？血淋淋，对吧？那你还敢想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我读到的时候是我最敬佩的比丘尼。我觉得一个可以你要一挖眼睛就挖眼睛的那个很厉害的，这种是勇者大英雄来的。所以但是他来到佛陀面前呢，佛陀祝福他一下，他眼睛就马上恢复了。所以这种其实呢回到来还是离不开自己的业。好，那我们这样子看呢，现在我们再看下去，这个经大概介绍了一下，苦圣地的态度一定要记住，这个他是对待他是应当被撤之，应当被撤之。极圣地记得吗？刚才讲就是苦因圣地，极圣地应当被断除，这是苦因，苦因的对待方式要断除。这个真相，这个圣地是指那个真相，不是道理，不是道理，它是那个真相现象，应该被断除，苦因要断除。灭圣地的涅槃了，但是我没讲得更详细了，什么烦恼波涅槃，蕴波涅槃，还有无为法。不生不灭涅槃，三种情况讲解涅槃，讲灭圣地了，应当被证悟。好，道圣地应当被修行，记住这个，撤之，苦圣地应当被撤之，极圣地应当被断除，灭圣地应当被证悟，道圣地应当被修行，因为修行才会证悟嘛，对不对？然后呢，你不知道苦，你又不知道苦因，你没办法断除，所以记住这两个呢是因果关系来的，有苦因就有苦，但这个呢道圣地跟灭圣地呢好像是因果关系啊，但是呢这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情形，因为涅槃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它不是因缘和合，这不是你这样子做把这个家就可以做成一个涅槃出来，它不是这样子的。涅槃本来就是涅槃，就是一个真相，你只是去发现它去发现它。所以你发现它，但是它自己不是，它是不生不灭的，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呢你修行，我们修行只能够为证悟涅槃注入那个助缘，就像彼岸不是你创造的。但是你游过去，对不对？你坐船坐木筏也好，你渡过去这些是因缘助缘让你过去，涅槃不是你创造的。像镯子这个眼镜我们人做出来的吧，它是有因缘的，对吧？各种各样的条件促成这个眼镜，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但是涅槃它不是，只能够说是助缘，因为也做这个了也让你证悟。所以看起来可是它的关系就是很像因果关系了。因为你这样子修了戒定慧，有了这个能力，那你就能够看到提升这个。所以从这里来讲，这个就是好比是因跟果的关系了。明白吗？所以我们也叫因果了。
这样子没办法。但是严肃来讲呢，你不能够讲涅槃是有因果的，有业的啊，不可以，涅槃没有，涅槃是超越因果了，你明白吗？嗯，好，那么呢，我们的态度，我们是要如实之见是身体，想象不行，思考不行，嗯，好。那现在呢，我们看看这个四圣地呢，它是一套很棒很棒的formula 的一种方程式。那我们把它叫做方法论，佛陀的方法论呢，我们这样子看，我们去理解它方法论呢，看看呢，两套因果，苦是指苦啦，就是问题啦，苦苦因，苦的熄灭，灭苦的方法，果因果因，嗯，所以一个是问题的因果，是目标的因果，这样子，嗯，但是要记得啦，当我们讲这个灭，嗯，苦这个果，千万要记得，嗯，我们特别的强调，嗯，如果我们的灭，我们指的是涅槃的话呢，你不可以讲涅槃是一个果，嗯，造什么因造出来的果，不是的，嗯，这样子知道吗？嗯，但是我们讲因果是讲，因为我这样子做，我才能够提证那个，所以这样子来讲的因果。明白吗？嗯，好，好，我们看呢，我们用在生活上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用这个 formula， 你面对生活上的种种的情况，你都可以用的。问题的原因，灭就好比是理想，你一定要清楚你走向哪一个方向，不然的话，给你什么方法也没用，你都不知道你走，你要知道往哪一个方向，嗯，目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苦的熄灭，苦因的熄灭，那么就是清净的，它一定是清净的，所以你的方法一定是清净的，你不可能是方法是污染的达到清净的结果，所以一些这种对目标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要懂啊，一些基本的认识要懂，嗯，好，所以这个是达成理想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是给同学们呢能够用的，因为我们讲的那个呢解脱的啊，这个讲下去呢可以讲得很深，可以讲得很深奥，其实要讲，但是呢比较这个也要懂呢，如果有这个愿心想要体证四圣地，四圣地里面涵盖缘起法，涵盖对轮回的洞悉，这个我们讲到那个极圣地的时候就会讲到，涵盖缘起法，涵盖对轮回的洞悉，涵盖对无常苦我的洞悉，所以这个很广的，那么但是要知道就是要如实之见，佛陀讲如果要证悟要消除苦，不然的话呢他只是浅浅的帮我们一把，但是他不会彻底的解决问题啊，就不切切。所以有些人如果是说他学了很多佛学啊，懂了这个，还为什么我还苦？为什么我的烦恼还克服不了？当然克服不了，因为佛陀讲的是要如实之见，但是也有帮助啊。你们现在听闻这个，你知道这个方法论啊，然后呢，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稍微有点时间，讨论一下，怎样用。怎样用，然后让给自己信心，不然你学这个其实呢，这个四圣地是很高层次的，我们讲一定要因为给他一个如实的表达，我不能把这个四圣地讲得很浅，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涵盖，从深到浅都是它，但是如果是说证悟的时候呢，证悟的时候呢，它是如实之见这个苦寂灭道，如实之见，那个是层次，但是呢，在第一层次来讲，它其实你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方法。不管你看什么问题都好，你就用这一套方法去理解你的问题，去找出你的答案，是很管用的。师父大概是2016年，我没记错，16年、15年的时候，在中国，浙江永康那边，面对一群企业家。大概有56位企业家集合，然后呢他们因为知道师父有教这个法的领导学嘛，他们就想，哎呀，这个领导学和尚教领导学很新鲜嘛，但是他们其实也面对问题，刚好在企业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来听一点，希望能够拿一点灵感， 因为这个和尚很自信的，要跟他们跟企业家讲，因为其实我们没有，我真正来讲没有去搞过企业，我最做的最大的企业就是卖那个新年贺年片啊那些，卖一些那些新年的装饰品啊，那些进大学之前啊赚一点外快，赚一点外快，那就是我的最大的企业，没有别的企业。所以啊，但是我面对企业家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呢，我不是他们的生意我不懂，但是呢，原理我是想。而且我对我来讲是一场试验，把佛陀的法拿来做一场试验，试验看看那个到底，这个佛陀的法在人家别人的身上看管用不管用，然后我怎么解这个挑战，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然后晚上大概是八点吧，他们来见我八点多，那八点开始应该是没记错，然后一开场，大家是我知道大家是因为不认识的，全都是不认识的，带着那种好奇。有些带着一种疑惑，有些带着可能就来看看的，到底有什么本领？但是整体来讲，他们还是蛮恭敬的，然后就是说，然后，但是我为了要给他们一点信心，我就说好，好，我讲还没有跟你们讲这个以前呢，我讲还没有跟你们讲这个以前呢，我想今天呢要针对这个法的领导学来一场试验，所以。能不能你们其实我用的就是方法论，我用的方法论，我说你们能不能把你们做生意遇到的问题提出五个，确实遇到的问题提出五个，那我们马上就做一个记录，然后呢到这个讲座结束过后，我要你们重新再检视这五个你们遇到的问题，结果他们也是很高兴咯，对不对？因为有四个问题是正在发生的，他们不知道怎么解。一个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他们只是心里还是已经发生没到挽救了，但是还是心里面不舒服，还是想要了解到底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怎么面对啊？所以这些企业家都是有这种心态。然后呢，过后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方法论，问题的原因。你要知道，你很清楚你自己要什么。如果你自己要什么你都不知道，模模糊糊的人云云云，人家跑你跟着跑，那你怎么达到你的目标？对不对？你要很清楚你自己，你要的是什么，可能的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条件怎么样把这个可能的实现？好，就这样。那我经过这样子讲解过后呢？这个苦集灭道的讲解啊，这个问题啊，这个方法论的讲解啊，然后呢，我讲你们再重看你们的问题，每一个都讲不一样了。不管是旁听者听那个课题的，或者是那个提出那个问题的本身，他讲师父你没有给我答案，但是我自己知道应该有些是讲我已经有了答案。有些讲我知道怎么去找答案了，因为他知道他的卡在哪里，他知道他的盲点在哪里，那就好啊。要不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从何下手，你知道你有问题，但你不知道怎么从何下手，怎么去找答案，你不知道从何下手，那个就麻烦茫然了嘛。现在有了这个方法论，他再看对他问题，他就知道我哪里忽略了什么，我哪里要去找答案，找那个 facts and data， 找出来了，然后呢，就怎么去解他的问题。所以，我讲法的领导学对你们有帮助吗？有，每一个都讲有帮助。其实这个领导学不是师父开创的，师父是借佛陀的智慧，就是从佛陀，就因为我想，佛陀这一套方法，这一个 approach， 这样子的一个 formula，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入手式。能解的问题竟然是世间最艰难的问题，生老病死。这么艰难的问题，这一套入手式都可以解，都可以找到答案，都可以克服人们的问题。那其他的问题还严重吗？不管是家庭问题、事业问题、金钱的问题、感情问题、心理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它一定都有的，只是你懂和不懂而已。哎，当然有些因不是你懂，未必是你什么都能解。 但是你不懂你肯定没办法解，你只能碰巧看天掉一个馅饼下来跟你解，让你填饱肚子。但是你懂啊，你就有解的。如果不能解，至少你知道你不具备那个条件，你缺些什么条件，至少你拜也拜个明明白白，不会迷迷糊糊的失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第一你要懂，第下来要胜任啊，懂然后胜任，但胜任就要有条件的嘛，是不是？你要克服一个问题，不管那个问题是什么，是人事的，是科技的，是技术上的，是战略上的，还是战术上的，对不对？你要懂啊，你懂到底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去克服它。有些东西你不属于你的专业，你也找不到这方面的专业的人才，也没有人来帮你，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也聘请不了，那你当然就解不了啊，是这样子的。哪一些是你能解，哪一些你不能解，马上用这个方法论一下打下去，马上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OK， 好，那我们看看线上的朋友们有刚才师父讲的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或者是要问的，或者是你自己也想要拿把你的一个问题丢出来试试看这个方法论能不能帮你解，也可以，都可以。好，好不好？好，线上的朋友。
师父，
来。
我最近是有一个朋友是蛮自卑的，所以我是用好像那个四圣谛的那种方式去好像解释给他一点，用我自己明白的方式去解释给他了。但是他就和我说一句，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还是不开心。我过后这句话过后，我不懂得怎么回答他。如果是师父的话，师父会怎么回答他呢？
那要看他懂道理是一回事，但是他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针对他到底他为什么做不到。有很多种情形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够的话呢，把他的问题讲一次给我听，那我可能试试看。那么简单的讲一下，
简单来讲的话是比如说班上是对他来讲他是最差的一个，他是以他明白别人
学业啦，学业，
对对对，学业
哦，
学业方面，然后我就告诉他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厉害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
对对，好，那他学业首先呢，我们是就这样子来看待呢，你要知道学业不好有几种可能啊，他自己知道吗？他知道他为什么学业不好吗？他知道吗？
对，他自己知道。
他知道吗？那能讲讲吗？
他知道。刚好他拿到的一个科系是他没有很厉害的一个，所以他就那里开始很自卑，自己没有那么厉害。
这个很笼统，可能他分析的不够仔细。不厉害这个东西，这是吧？他感兴趣嘛，我们要当然要了解他有没有兴趣。他不厉害是为什么不厉害？你看他不厉害很多种，一种是我本来就没有去温习功课，那本来就不厉害咯，对吧？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啊，那不没有理解，可能很多因素，可能是语文能力不行，这个语文是否他的参考书用的那个原文，可能英文比较多啊，这个东西要懂。那他花多少时间在这个课本上啊，这个科目上，对不对？到底他不厉害在哪里？这个叫深一层的吧，那问题的原因就找得更细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它不是一个原因就在停着留在那边，它那个原因过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更深一层的原因，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它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读这个科目，它喜欢吗还是不喜欢，还是它本来就是很讨厌如果很讨厌的话，它读的时候它可能就没办法专心或者是如果它别的科目如果好，这个科目不好，只有别的比如说数学科学什么都可以，就只有这个不可以，那么我们就排除了他 IQ 不够的那个问题。如果他什么都不能，那可能他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智商不够，那如果智商不够，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只能够说呢可能要找一个不需要用到很强智商的东西去选择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旅程同时也在努力开发智商，智商是可以开发的，但是呢他可能不可以选择，可能就选择艺术啊，像有些人他数学不行就不行，物理不行，他就是没有这个理解能力，他的智商不允许 那他就不应该选一个自己智商不允许的事情。嗯，这个要懂。那如果他要确定，如果不是智商，因为智商是没办法的，有点一生一辈子要改很大的改变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的。嗯，这个跟我们投生佛教来讲那个投生就关系。那如果是因为不感兴趣，那就想为什么你会不感兴趣，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引发兴趣，如果引发不了，可能那个科目本来就不属于他的，那选错了，可能就是看着别人喜欢，哇，人家说好你就跟着好，那是自己的错误，入门就错误了，那个结果就不会好啊。那如果入门错误了也退不了了，那就只能够说在现有的情形下怎样做得最好。那么那基本上呢，就是把自己的才资发挥到最好。那有没有可能，如果他没有的才资，你不可能叫他有，这是不可能，没办法，天生的不具备就没办法了。但是后天的，如果是后天的啊，可以做什么吗？所以呢，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搞出他的问题的原因，那个原因里面呢，有哪一些是定数，有哪一些是变数啊？那哪一些是 fixed factor， 英文叫做 fixed factor， 哪一些是 variables， variables 是变数，可以变的变量， fixed factor 是定数，是不能变的。所以你分清楚了那能变的，那他怎样去变啊？比如说他可能懒惰，看到这个科目他就要睡觉，别的科目他就可以。那么呢，这个东西呢就要想办法克服，一条一条的。所以你深入的去解决问题总是有办法的啊。但是如果只是表面，这个我不厉害，故事就结束了，那就没有真正的用这个方法论了。嗯，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问题再剖析，再剖析更深更深一层。或者是他刚好他最近，比如说他有情感问题，对不对？他每次看到那个问题他就想着他的感情，那个跟科目没有关系，是不是？那跟他的心情有关系，对吧？到底是问题出在智商还是出在情商？情商很容易调整，很快，只要情商，我们佛教很有方法的，很有方法把一个人的情商调高的。但是智商呢，真的是有难度。可以可以同意，通过修行可以，修行可以一点一点的调高，但是是有相当的难度。相当的难度。
谢谢师父。
Okay. 好。
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智商的话，从小时候能培养的吗？
其实智商都是有一些是可以培养，某一个程度通过训练是可以加强的，但是它其实是天生的成分太大了，先天的成分太大了。就像师父就是没有踢球的打球的智商的，我读书很厉害啊，读书是可以很厉害，读数学科学都行，但是打球就不行。所以我怎么去训练，学人家学来学去学，后来我觉得跑步就行了，拼命跑，有跑就会进步，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子，那就不要硬硬去想来做一个像马拉多纳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球员，我们很羡慕，我们那个年代是马拉多纳了啊，你们这个年代什么是谁？我们那时候很羡慕，但是呢自己不是那个料子，就不要在那边妄想。如果我妄想要成为像马拉多纳这样子的一个顶尖的世界级的足球员，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选错了，那就不会成功。也许未来很多事以后可能也许有希望，但一时之间你不是那个料子，你真的是不行的。所以有些时候选择也是很重要，要很清楚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这个是蛮重要。我们有很多东西，有些时候是先天的，真的逃不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它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先天很大很重要，真的，连我们的健康先天都很扮演很大的角色。你去问那些医生，为什么有些人抽很多烟，但是就是不肺痨？其实基因，医生给我的回答就是基因是健康最大的因素，其他的才讲后天的因素。基因。其实这个基因呢，我们佛教来了解，就是业生设法的，就是业所带来的，所以过去带来的，是怎样就一些怎样，有些时候可以改一点，有一些某一个程度的变数，但是还是不可以放弃，可以经过训练把智商带起来。 而且其实很多人的智商没有那么差，很多人的智商是给他的情商的那个 limitation， 情商不够障住，真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心情很明亮的时候，快乐充满爱心的时候呢，他想东西特别清晰，那个人之后就特别的聪明。但是他很生气的时候呢，他很偏见，很妒忌，很傲慢的时候呢，很固执的时候呢，他明明有的智商还用不出来啊，所以这种程度，这种智商是可以提高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真正就是先天的，他不会就是不会，很难就是很难，这样。但是大部分的人智商都有一个成长空间，其实是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智商是被很大的埋没，埋没，因为活在过去，活在未来，也埋没了自己的智商。一点。很多了，那当然智商这个也可以讲一个课题
了。师父，我这边想问的是，刚刚师父有讲说情商是可以，就是佛法这边是可以学习到的是吗？情商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情商很容易的，很容易。
师父可以大概就是教教我们。
你看啊，有一种，你看啊，你要懂情商是什么，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叫没有情商。当一个孩子他一杯牛奶掉在地上倒在地上他在哭，这个我们会讲哎呀没有情商，对不对？对不对？那如果你知道这牛奶倒都已经倒了，然后呢，但是呢挽不回，你就不要哭，没有办法把它哭回来。所以呢你能够这样子，诶，这个人就好像心就很好啊，没有受到打击啊，打击打伤不了他的心，对吧？其实情商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容易受伤，这是情商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其实就是有能力带出很强的正能量，一是不受伤，二是能够在各种处境里面都能够带出很强的正能量。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如实就是其中一点了，你如实看真相，对不对？你不会去为一个不可挽回的事情在那边懊恼啊苦恼啊，当然这一点智慧，这个简单的智慧不需要很高的 IQ 就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情商呢其实是对感受的咋把握，对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的把握，这个把握的好，情商就高了。好，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慈悲喜舍的能力，爱人的能力，这个不简单哦。有些人爱一下就受伤了，爱一下就爱不下去了，爱一两个他讲哦，爱多几个我就很复杂了，对吧？就三角四角全部跑出来，对不对？像我们爱一切众生我们也没问题这个是爱人的能力有重要，那知道怎么去爱别人真正有爱人的能力的人，他不会因为爱而受伤的，不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也是情商的一个环节啊，当然现在那个马云把这个播出去叫做爱商，其实呢它也是情商的一种，情商的一种。通常啊情商好的人呢，他的心比较自在，比较 free， 比较自然。他不会有很多那种内心的那种我们讲 inhibition 就是一种压抑，不会。所以因为他自然开阔坦率，很自在，很轻松，也比较容易升起，很愉快，心很开阔，所以他原有的潜质就很容易得到发挥。当一个人的内心压抑很负面很狭窄的时候呢，他就算他有那个潜质，他潜质发挥不出来，那些潜质被压抑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情商起的作用呢，就是一个就是让原来就拥有的潜质得以如实的发挥，才情商起这种作用。智商就是指那个真正的潜质，真正与重要的潜质是智商。情商是你不需要怎么样，但是呢只要给他一个好的条件，让其他的条件能够好好的发挥，好的条件可以得到好好的发挥，不好的条件可以得到排除，那就是情商的作用。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方法论就好，你看到如果一个情商不高的人，他就会喜欢往问题那边转， 转来转去他走不出来的。那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呢，他会很简单的，就是你就要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所以 solution minded 的人呢是情商比较高的， problem minded 的人呢，就是问题思维的人呢，他是情商是比较低的。这些不牵涉到智商的，不牵涉到智商的，因为智商是那种高难度，做数学做物理学去算啊，你看不到那个东西，你就是凭你现有的小小的线索，你就可以探出那个未来的走向啊，那些那种是要那个对因缘的掌握要更透彻，那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这种简单的东西是本来每个人都可以做，因为情商的关系你就做不出了，你本来能做到的，但是因为情商的关系做不好你就做不到，这种就是情商的问题，不是智商的问题。所以这个方法论本身就是大大的加强我们的这个情商。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到我自己，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关于到睡眠啊，就这几天哦，就我看电脑，我本来到晚上的时候我想要睡觉，就我每次看电脑我看到很累的时候我想要睡觉，可是我躺上去床的时候我就睡不着，可是我一爬起身去做我东西我又眼睛很累，我又很想要睡觉，然后躺在床就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自己知道你躺下去睡不着是什么因素吗？自己知道吗？
我的头脑就会，我一躺下去就他好像会思考东西这样子
啊。你思考的是哪一些东西？是比较阳光的、啊、还是负面的、啊、还是担忧啊？
都是生活上的东西哦，
琐琐碎碎，对吧？
啊，
但是是整体来讲是比较正面的还是比较负面的？
比较负面的吧。
啊，对，所以如果是比较负面的呢，那通常呢有时候就比较不好睡不着。所以比较负面的通常呢，你这种情形好，你看到你的问题是睡不着，对不对？那你开始找到那个问题的原因了，对不对？比较负面，对不对？好，那你现在你希望你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你要达到的目标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安心睡觉，对不对？好，那安心睡觉有很多条件，那么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自己吃安眠药，也是可以给自己睡得着，对不对？好，但是呢，当然你在你的选项里面，不同的方法里面呢，你可以选择，当然是比较代价是你自己愿意付的，比较可以付的那个方法嘛，对不对？好，那么呢，通常我们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以前呢，我们要先把那个问题解决排除。因为只要不管你有很多方法都好，但是只要你的那个负面的思维没有克服的话，那基本上呢你一直在给他加什么料啊，逼自己睡啊，还是困难的。当然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做很多运动啊，让自己很累啊，但是你还是有一点不容易的。有很多方法啦，很多方法，有些有可能可以研究一下，网上有很多的怎样让你睡得着，但是你一定要先解决你那个让你睡不着的原因，负面的思维。那负面的思维呢，你要在根源上解决它。所以一个务实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就想嘛，这个思维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思维有用，那就不要睡，先下来用一支笔把它写下来，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我怎么解决它，那就好咯。能解决问题就解决嘛，对不对？就把那个解决方案写下来，然后你就心安了嘛，看到方向了嘛，看到解决的那个希望了嘛，然后呢你自然就会睡得比较安心。那如果那个问题还有别，假使说别的负面的，可能是因为自己，假使说因为自己的某种弱点，那就改咯，是不是？比如说如果是一种不管是吝啬啊，妒忌啊，还是嗔恨啊，那你就以相对的善法，这个时候你要把方法用。比如说如果是很生气别人啊，心比较狭窄啊，假使说有的话啦，那你就要想，比如说有很多方法的佛教，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死随念啊，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去，他也会死去，对不对？那就一切都会过去嘛，这也是一点。当然如果能够解决，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的，那你就想嘛，这个人际关系可以搞好的，那就可以搞好它吧，也不用去忧愁。就是搞不好的，那你问自己有错吗？自己没错，那就别管了。这个世界上就要认清，开始我走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很多东西就不如我所愿的。那但是如果我掌控不了的事情，我去忧愁它，我去对它起负面思维，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不对？那不是我能掌控的吧，对不对？比如说人家爱骂人，人家要冤枉我，要侮辱我，这我管不着吧，对不对？就是我能做的是，我到底有没有被人家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冒犯人家，那我把我自己该做的做完了，那别人还是这样，那可能是过去的业带来的吧，就想他帮我消业啊，这样子，然后呢也可以消除那种负面的思维，所以在根源上源头上解决那个负面的思维，它就没了吗？嗯，对，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所以这个东西方法论就是这样子用的，你知道吧？你到底要找到那问题的原因，找到它的根本的原因。其实回到根本的原因呢，通常你会离不开，基本上人的问题都离不开那个自己的自我跟执着离不开的。你找到后面都会找到跟自己的内心的自我，那个自我比较大 ，ego 比较大啊，这个或者是自己的那个执着，你一定有某种的执着，所以才会被外在的因素苦到啊。但是如果是一些是实际的，比如说学业上啊，就是这样啊，没钱啊，这个是这个跟心理因素就没关系了。那那个东西，那就看哦，外在的有些那种条件，要去具备的，那就看哦，它到底它的因在哪里咯。嗯，所以你用这套方法，你可以找到那个问题根本的原因，然后呢，也会看到你自己要达到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可能不可能的。比如说父母亲他要他的孩子考试很好，然后他父母亲替他读书，怎么可能呢？我们吃饭睡觉拉屎这些这样简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人可以替人家，没有人可以取代，因果是自己要担，自己的因自己要种，所以呢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去妄想啊。如果父母亲一直在妄想的话，那不对，对不对？别人嘛，那是另一个生命嘛，他只能够注入助缘，他是根本的因缘还是那个人本身，所以你要给自己的目标是合理的、可能的、如法的，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你那个目标必须是如此的，然后呢再采讲方法哦。好 ,OK, 好、哦、还有吗？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大家的发一回向呢，你们跟着师父念呢，师父念一句你们念一句，一当咩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活都，愿这听法的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一当咩本样，尼巴那萨巴迦耶吽都，愿这个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清净的快乐的助缘。玛玛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德萨贝梅萨玛Punya Bhagang Labantu, 我把我的功德以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的得到我的功德。好，我们念三声巴利文的善哉，叫萨度，萨度，萨度，萨度。